哦，做那个什么直播主 YouTuber， 那是一个工作吗？这些年轻人真的搞不清楚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大家都说直播主很赚钱，切，哪有那么简单。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直播平台真的像你想象中的色情满满，它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个子又不是空气，怎么会外泄？哎呀，资料值钱吗？通通送你啦，随便啦。
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系统，而人性是最大的漏洞。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科技社群敲敲门，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欢迎收听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小黄老师。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个礼拜我们科技社群敲敲门要带大家去哪儿呢？这个礼拜啊，我们要去我们现在疫情呢不能出国，但是呢我们要飞飞飞，我们要飞到美国去。我们要采访一位哦很特别的年轻人。那小黄老师很开心啊，在这个节目呢我们陆陆续续都介绍了好几位很特殊的年轻人。那这些年轻人不见得是什么做了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他们都在参与了这个未来整个人类吧，或者是参与整个我希望啦能够带给台湾有更多对于这种所谓的科技跟这种所谓的社群的发展上面有不同的想象的年轻伙伴。那这礼拜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一位目前在美国维吉尼亚这个理工大学这个的大四的同学。那很开心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因为之前我也是在社群媒体发现了他最近有得了一个奖，那当然就是在他念书的过程当中呢，他念的这些专业以及他持续在努力的事情呢，受到了学校甚至受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师长的肯定。那因为他的专长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很关心的，也就是科技上的发展，所以特别为听众朋友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所以我们今天算是直接秒飞到美国去啊，然后来采访一位叫廖伟浩同学啊。那伟浩同学呢，哎，我都忘了问他他的英文是什么，等一下让他自己自我介绍好了。伟浩同学呢其实算是跟小黄老师是旧识了，因为我们在五六年前曾经，那时候他才高中毕业准备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当时我就听闻了这个很特别的男孩子，因为他以前呢有一段时间本来是我们国家的网球选手，但是后来他就是希望啦就是往这个学业方面发展，那所以他后来呢就申请到了美国的 Virginia Tech 这个学校。那好开心哦，四年五年过去了，看到他在美国发展的相当相当的不错，而且刚刚说了他最近刚得到的相关的奖项，然后得到系上老师的肯定。所以好了，说这么多呢就让他自己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好了。来喂，我们伟浩请。
Hello， 小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叫廖伟浩，或者可以叫我 Howard， 然后我是目前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就读大四的国际生，然后我的主修专业是生化环保材料，英文叫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 这个科系的名字有点悬哦，尤
其在
英文里面又更难解释了，所以通常别人问我都会直接跟他们说我是在读木头还有植物纤维或者叫 fiber base 的有关的东西。
那因为伟浩也就是 Howard 呢有一阵子没接受采访了，他就说他还问我说我们要怎么互相联络这样，我说啊还好现在感谢科技的发展，你看伟浩我们即使身处在两地我们还是可以很快的又连接上了齁。那很开心啦，就是我们再次的就是有机会在空中交流嘛齁。那因为其实我那时候知道很多年前采访你的时候，那时候你就很酷诶，那时候发展过一个叫电动滑板车，然后那时候你在建中的时候还传一些影片给我看，就是你在学校示范你那时候怎么做这个 电动滑板车，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你就是都自己研发，然后我就很佩服你这样子花了四个月把它做完。然后但是呢，我这次就是在跟你联系上，因为我看到你得奖嘛，发现奇怪，你好像现在有点转弯嘞。你那时候不是都在发明东西吗？你现在怎么会转到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生化环保材料、木头纤维、植物纤维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这又是怎么回事？来，赶快跟我们听众朋友跟小黄老师分享一下这几年来发生了什么事，好不好？请。
我其实高中就是一直有在接触关于机械工程的东西，我就喜欢就是动手做一些有的没的东西这样。所以我上美国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想要进入工程学院，然后想要就是你知道吗，结合自己对手作的热忱，再就是去机械工程领域里面发展这样。然后但同时我也对就是环保能源这方面就是有非常多的注重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未来就是电动车，像是特斯拉这种你知道吗，它现在就是做得很好，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东西会是未来的趋势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刚进入工程学院没多久，我就在跟很多学长教授就是在跟学业主任的沟通下，我就发现说他们就跟我说了，就是其实在工程领域里面呢就是有限制，就是往往你在创新跟环保上面就是很难达到一体两面，就是他们有点像泼我冷水啦，就是也不是说我做不到，只是说就是假如你想要真正在环保上面尽一份心力的话，其实在材料科学上面其实会有更好的研究。所以有点在听取他们的那个建议之下，所以就辗转就是碰到这门学科叫做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 就是生活环保材料，然后就转去这个科系读了。
等一下，所以你原来申请的时候不是进到这个科系是吧？还是大一那时候没有分系？
大一原本是进入工程学院
哦、okay, ，OK，
然后后来就是转出来，因为其实因为工程学院要的学分就是比较多，然后要的功课也比较好，所以就是从工程学院转出来比较容易。
所以你就转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生化环保材料系这样子。然后其实我们预防的时候你还跟我聊说，你说老师，其实我们这个科系最早不是叫生化环保材料系，我觉得蛮有趣的，要不要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这个科系据说原来台湾好像也有吧，我记得以前我念的学校吧，就是有类似像这种什么森林系，有点像那种森林系的概念是吗？
其实森林系英文叫做 forestry， 就是它研究的就是说树林的种植跟培育这样子。然后呢sustainable biomaterial 就是我这个科系的前身，其实它叫做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或者中文叫做就是木头科学。然后台湾的话应该叫做林场，或者是就是林木产业，就是关于相关的产品这样子。对啊，我们这个科系其实就是在学，就是说怎么又利用像是植物的纤维，然后创造出可以取代现在高碳排放材料相比的选择这样子，像是塑胶，或者是像是假如你是在建筑领域的话，是不是可以取代钢筋水泥这样子。
是，那时候刚开始听的时候觉得还蛮有趣的。然后因为我想大家最近都很流行在谈那个什么 SDG 啊 ESG 啊什么，这些就是联合国的那种什么17项那种永续发展的这些，那我就听到我们的 Howard 在念的是这个生化环保材料，那绝对就是很符合这个 SDG 的概念。所以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而且Howard 还跟我分享说这个科系竟然有五个研究的方向。那熟悉我们科技社群敲敲门的听众朋友应该可以赶快回头去复习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采访一个纽西兰的女科学家Jessica， 那时候 Jessica 就是研究那个真菌，用真菌去做那个什么叫做一些包装的材料，当时我就已经觉得酷到不行了。结果呢 Howard 跟我说对，没错，那个东西就是也是我们系里面研究的其中一个向度的。我想说哇，这也太酷了。所以Howard 可以请教一下吗？请问你刚刚说的什么林场学生，就是这种什么 wood science 跟 technology， 怎么会去跟这些环保材料等等这些东西会去做一些扣连？你们总共据说有五大领域是吗？这中间的这个连结大概又是如何？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因为 sustainable biomaterial 生活环保材料这个科技它涵盖的科别其实非常广，就是说它其实是研究 全部你只要有关就是环保材料的东西，我们都是在我们的范畴里面。所以它其实为了可以让学生就是更专精，像说你想可以选你想要研究的方向，所以它就分成五大类的研究方向。
嗯，
然后第一类的呢就是环保建材，就是像是你只要进入建筑系或者是土木工程，就是这类的东西，就是可以去研究像是取代钢筋水泥的林木材料。第二个就是林业管理，就是说你想要进入一些林产公司啊，林业公司，像是这种合板啊或者是木头啊木皮啊这种公司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林产业管理。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因为假如你有这个科技，你有这个想法，
嗯，
但是你还是得要去像是说服一些立法委员或者是立法的官员，就是说哎、嗯欸，你可以让这些材料合法化，可以在这些建筑产业里面可以去利用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读像是法规和规范这样子。然后第四类呢就是说，假如你对化学或者是研究这方面比较有热忱的话，那你就可以去研究木质材料或者是纤维聚合化学的研究，像是小黄老师刚刚有说那个从纽西兰的那个研究真菌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研究方向之一。
嗯嗯，
对。然后第五大类的话就是最后一大类，就是它是涵盖像是包装工程物流科技跟造纸技术的这类的东西，就是它也是在我们的科系的涵盖范畴内。对、
嗯、而且我知道的是 Howard 你现在主修应该就是第一个对不对，就是环保建筑材料跟设计是吗？
嗯、
欸、你说你辅修哪一个？
我是辅修是包装工程。
哦，包装工程。对，其实你知道我刚刚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刚刚在预防的时候就一直问 Howard 说，现在这个东西感觉上每一样真的都很重要，当然尤其在美国，我想如果有不管你是看影片或者是过往，就是你从很多的主流媒体也得知啦，其实美国是一个土地面积非常广大的一个国家，所以有非常多的这种物流啊什么，这些是美国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怎么讲，有点像是人的身体的血管。所以像这样子的这种物流的发展，那像这个现在 Howard 所念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化环保材料这样子的科技的东西，绝对跟这个东西是息息相关的。这几年环保意识也抬头了，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所谓的显学吧。那刚刚预防的时候，这个我们的 Howard 也聊到说，哎，再加上小黄老师疫情来了，那现在的很多的议题又，我想听众朋友更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有好多东西，不管我刚才跟他自己自首说我们就很多的外送的食物啊什么，这些这都是我最常在刚开始这些外送我会很痛苦的原因，因为这些外送就会使用非常非常多的各式各样的包装，甚至是那种没有办法回收的一些餐具，其实这都让我很崩溃。所以Howard 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嘛，就是我相信美国的疫情的时间更长了哈，那这个科系或者你们关注的东西跟整个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或者全球暖化这些议题的关联性大概是如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没问题。就先从我的辅修就是包装工程讲起好了，因为其实包装工程包装业啦，就是在全世界算是第三大产业，就是它其实涵盖的就是东西是非常广的，像是一般你家外送的东西，到你像是你去电商买东西你运送的包裹，然后跟你放在木栈板上运送的就是水果啊这些物流的东西，或者是你放在货柜里面，就是你经历过像是一些全球国际的运输线里面的东西，或者是你放在飞机上里面的东西，这些都算是那个包装工程里面的范畴。那像是你一年内里面你会运送这么多不同的东西，你就是国际贸易嘛，就是你会很多运送不同的 commodity， 就是货物这样子。那像是我们这个科系就会研究说，像是以木栈板来讲好了，就是你要怎么去研究像是木栈板它的承重性质啊，然后你就是放不同的像是饮料或者是水果这些不同的东西，你放在这个木栈板上面它会怎么样的去受重，然后或者去承受就是压力的变化，或者说你假如今天经过海运，那这个海水会对于木栈板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反应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去研究这些木头或者是木栈板在运输过程中会发生的事情，然后说诶，假如我们可以改变，就是可以让它简化一点点，或者是把一些材料可以减轻， 那就可以在像是环保上面，就是为这个运输线上面就是节省了很多的成本，运输成本或者是碳排放，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是可乐公司或者是可乐制造公司或者是一大堆，他们其实现在都很注重这个议题，因为他们每年都会生产几百万吨的饮料，然后他们都要输送往全球，他们会需要像是木栈板这种东西去把他们货物输送给他们的客户的地方，为了要让就是这些产品能够安全的抵达，然后也不会有受损，那我们就会去研究这些木栈板是否能够承重这些东西，但能够承重的同时也要达到就是环保的概念，就是说诶，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木头的东西可以稍微简化一点点，那这样你运送像是几百万吨的包裹之后，我们就可以节省了很多的碳排放之类的。
所以包装工程跟造纸相关的东西，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小到可能我们真最简单真的我刚刚讲的外送，大到这种跨州之间的，对不对？像刚刚说的，哇，对啊，没错，我刚刚就马上想到说，我今天早上一早去可能超市吧，其实我可能就不小心就已经买了一些，例如啦，我可能买的不是我们在地的，我们可能是在台湾岛内的运送，但也有一些东西可能比如说最近比较缺某一种，比如说洋葱类好了，可能你就可以看到有进口的洋葱，所以有的洋葱可能是从东南亚其他国家，有的可能甚至是从美国飞过来的，那这些东西就变成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绝对有牵涉到所谓的包装的部分，那这些包装，这些刚包括 Howard 所分享的竟然是全球第三大的产业，那表示我们人类真的是在这个部分是有非常非常大规模的一些使用。那我其实蛮好奇，所以因为我们 Howard 念的这个科技比较是偏生化环保材料，最早最早是跟木头有关，可是现在感觉上好像已经不止了，对不对？除了木头之外，所有跟生化环保有关，像刚刚我们甚至聊到的真菌或者是什么、哦、还有什么宝丽龙类什么，这些也都是也是你的管区吗？来请教一下 Howard。
是，就是只要有关植物纤维，就是 fiber base， 就是你只要是生物纤就是植物纤维有关的东西都是我们在研究范畴之内。然后刚刚有讲到，小文老师有讲到那个宝丽龙，这其实是我现在跟那个 一家知名的国际电器公司赞助的研究计划就是的项目之一。目前我的研究就是把，因为像是现在很多电器，不管是你是买像是微波炉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的电器，这些它内部用来保护这些电器的材料都是很多都是宝丽龙，因为宝丽龙就是很便宜嘛，然后又很轻，所以说你在运送过程中你可以为公司就是节省很多钱，因为你货物要是越重，你就是油料就会越贵，所以在包装工程上面，通常工程师都会想要减轻你这个货物的东西里面的保护材质，所以通常都会选择宝丽龙。但现在因为像是现在美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公司都签署了这个合约，就是说在2025年会把所有就是有关于宝丽龙的东西就是换成植物纤维，就是可以回收的东西，所以要达到这一点的话，那就要牵涉到很多像是包装设计跟材料研究，就是说要怎么把原本的宝丽龙就是换成就是可以生物可分解的东西，或者是像是木质纤维的东西。那这就是我现在在跟一个就是国际电器公司合作的一个计划这样子。
到2025年在美国有，你刚刚说有多少百分之，
就是三分之一的公司
就是都同意不再使用宝丽龙作为他们的这种刚刚讲的在运送或者为了保护一些他们的一些这个商品，那就会采用宝丽龙。可是宝丽龙确实它在这个分解上面有很大的困难，然后还有就是时间非常的长，所以像Howard 跟他们的这个整个科系所处理的叫做 fiber based material， 就是植物纤维集成材这样子的东西，如果使用这个的话，就会回到像我们上次聊到的真菌类，就是它本身被分解的时间相对就会快很多，对不对？所以 Howard 你方便偷偷介绍一下你现在目前的研究吗？还是会有保密协定不能讲？
不，就是不要透露公司的名字就好。
好，请说，那教我们。
目前的研究的主题就是说，这个公司呢，就是把它的一个现在的现行的一个品项，就是寄给我们，就是包装工程的实验室里面。然后呢，他就是跟我们就是包装教授就是合作嘛，他就想说，是否， 因为它现在这个包装呢，就是它也有它的缺点，就是说虽然保丽龙很轻，然后也可以保护它的货物，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总是会有损毁的地方，就是说它不是每个包装都能够完全保护，就是这个电器，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个电器寄来给我们，然后我们就是去进行就是说研究说，嗯，这个保丽龙为什么有时候能够保护，有时候不能保护到就是里面的产品。那我们现阶段就是说研究说，好，保丽龙它不是能百分之百的保护这个产品，那要怎么去加强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已经研究出来了。那要是假如他们想要继续走保丽龙这个选项也可以，那或者是说我们现在也有另一个方案，就是说帮他们就是选择利用 fiber base 就是材料，就是去取代保丽龙。那我们现在也有研究出产品，就是说，嗯，其实也有研究方向可以去取代保丽龙了。那我们这些不同的就是设计方案呢，都会经历过像是包装实验室里面的一些撞击测试，然后跟运输测试，然后这些经历过这些测试之后，我们发现说，哎，这些都没问题的，那我们就可以进行公司的 proposal。啊，要是他们也赞同我们的做法，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商机，这样。
真的吼，而且最重要是本来呢 Howard 也就是廖伟浩呢，我觉得他一开头真的比较想要当那个叫什么，就是发明家，因为他以前发明过那个电动滑板车，所以呢他就去念了工学院，然后想要在那边开始做很多很多的研发。可是呢老师有跟他分享哦，所以老师很重要。老师跟他说，当然发明东西很好啦，可是呢如果我们去关注一些议题，也就是后来 Howard 转向的叫做所谓的生化环保材料，其实我觉得应该有点像是，对啊，确实是比较永续性的这个生化方面的材料的这样子的一个科系哦。Howard 念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啦还蛮棒的，就是说或许不像发明电动环保车一样这么的酷炫，但是呢透过这些所谓的植物纤维集成材的这样子的一些研发，那例如比如说原来可能大量的使用的保丽龙，那现在可能因为这样子的一些研发包装的这样子的一些开展，新的一些做法的开展，那有可能解决我觉得不只是重量安全性稳固，甚至如果业主也觉得这件事情确实不错，然后经过中长期的测试之后，不只是对环境友善，然后不只是节省成本等等这些东西，就诸多考量之后所形成的对这个世界的改变，好像不输那个发明东西吧，是不是？
嗯，应该是的。
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啊？我们在休息之前跟我们大家先聊聊，你觉得自己的这个转换，你自己到目前为止还满意吗？
我觉得蛮满意的啊，就是一开始我会想要进入工程学院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说我很喜欢动手做东西，
嗯，
我很喜欢去研究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我很喜欢就是去用自己的手工技能去创造一些就是可以为世界带来改变的东西，
嗯，
但是这个理想初衷可能太广了，然后或者是也就是也没有想到很后面，
嗯，
因为其实假如你单纯是想要手做的话，那其实很多科系你都可以去做，
嗯，
只是说我在进入工程学院没多久，发现其实我真正的初衷我是想要走环保路线，就是因为我当初选择就是去研究电动车，就觉得说因为现在的就是交通嘛，就是 transportation 在于就是碳排放量上面就是非常的占的比重非常大，所以说假如可以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改进，像说纯电动化那其实也可以对就是全球暖化上面就是尽一份心力，这样。
没错没错，我也很谢谢 Howard 他愿意就一路来跟我们，就是算是我透过社群媒体吧还跟他保持了联络，所以我要谢谢社群媒体，更重要的是我也看见了他的改变。那他最近刚拿到他们学校的一个蛮棒的奖啦，就是很开心，希望他能够跟大家也好好分享一下他为什么可以拿到这个奖，然后呢他在这个一段这几年四五年当中求学的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哪些转变，也希望用 Howard 的故事呢能够也启发我们更多的人，然后跟我们，我觉得包含在台湾好了，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都是在那个关键时点，我们要去选择我们要怎么最后去希望能够 我自己的思考了哈，台湾的整个的产业的发展要往哪个方向走，是让它什么事情都更快更方便，还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思考一下适度的节制自己的方便，但是能够为这个我们的后代子孙能够多留一些些的未来可以被持续永续生活的一个环境，这个其实是我常常在思考的问题，也希望透过 Howard 的采访也让大家有更多的省思吧，或者开始去想这些问题。
生活中有哪些科技知识与应用呢？透过任意门带你练就一身穿墙术，悠游于科技资讯的银河宇宙，科技任意门。
Hello， 我的中文名字叫廖伟浩，或者可以叫我 Howard。我是目前在美国维吉尼亚理工大学读大四的国际生。我的主修专业是生化环保材料，英文叫 Sustainable Biomaterials。这个科系在学的就是利用植物纤维创造出可以与现阶段高碳排放量材料相比的选择。这个科系有五大研究方向：环保建筑、林业管理、环保材料的规范、木质材料的化学研究，以及包装工程跟造纸技术。因为近几年来的环保意识抬头以及全球暖化的问题，这五大类都是在美国或全世界非常受瞩目的研究主题。这样你了解什么是 Sustainable Biomaterial 生化环保材料了吗？
那接下来呢，我就想要请 Howard 啦，也真的是不藏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Howard， 你觉得为什么这次这个特别的奖是由你得到，而且据我知道你本来根本就还在害羞说我需要申请吗，但是没想到老师就说就是你了，赶快来申请吧。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好不好？
我原本也不知道这个奖的存在，就是因为本身的课业就已经很忙了， 你大四你要做一下对有的没的实验然后跟写报告，所以其实我原本没有打算就是申请这个奖，是因为我在就是大学这几年间就是跟我的教授都有蛮深厚的友谊，所以我们教授就问我说为什么没有去申请这个奖，因为他没有看到我的名字。我就说这是什么奖啊，然后他们就跟我解释说就是以你的课业成绩啊，然后就是你这几年就是自己去做了自主研究或者是现在在做研究，就是他们很推荐就是我去可以申请这个奖。然后所以我就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是好好的把我自传写出来，然后把它送出去，然后结果大四下我就收到消息，就是说我得到这个奖，所以其实是还蛮殊荣，然后我也觉得还蛮讶异的。
对啊，然后那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全称，因为小黄老师连念都有点困难，来帮我念一下。他说什么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的生化环保材料系的什么
David William Smith Leadership Award。 大卫威廉史密斯是我们系上的一个很老的荣誉教授，他就是为我们系上就是争取了很多像是研究奖金啊，然后或者是各种不同的研究机会啊，所以就是其实他在我们系上是一个蛮资深的顾问。然后我们学校为了纪念他，因为他已经退休了，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这些荣耀，所以就是去帮他创立了这个奖。然后就是这个奖每年就会给像是系上能够凸显出像这个教授一样的领导力然后跟专业性，就是拥有这些特质的学生就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哦，好，那他需要具备有什么样的条件？我刚才在跟你开玩笑，我说因为一般来说呢就是要成绩好才能得奖，但是看来这个奖没那么容易耶，跟我们聊一下吧。他好像还要什么 leadership， 还要服务态度，还有什么专业性，这又是什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又是什么。
其实这个奖他没有特定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拿什么你一定要做出什么研究，或者是你一定要 GPA 几分，或者是你的学习成绩几分。就是说它 GPA 是有一定的门槛，就是你一定要好像90分以上吧，就是对，就是你的学期总学期要90分以上。然后除此之外呢，你还要去做一些像是自主研究啊，然后就是你要 领导性质啊，就是你去做一些领导性质的工作，然后或者是说你有拿到就是企业赠予的奖学金，就是这是加分，然后我这些都有拿到过，所以就是其实这些标准我都有达到，所以才会拿到这个奖。
嗯，懂懂懂。好，因为 Howard 过去美国之后呢，其实也花了一些时间摸索，但是还好他很快的就找到了他的聚焦的方向。那我自己是觉得 Howard 虽然在美国是一个外国人外国学生，可是他的那个实作精神很强，所以我这边就有看到，就是你自己在大二的时候，那时候就主动去申请了什么实习的机会，是吧？是不是一个什么实木工公司去实习，还有后来我看看，后来中间又有一段时间去，甚至自己还休学回台湾去把兵当一当呢，然后又在台湾 又工作起来了，然后目前大四的时候也在跟包装学老师参加这些赞助的研究计划。来先跟我们稍微说一下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啊？
其实上美国大学就会发现说，欸，其实有两条路，就是你一条想要走研究，另一条就是走企业化，就是比较商业化。我不是很喜欢进行学术研究的那种类型，我知道上大学之后我会比较想要走就是产学合作这种自主研究的东西了，所以就是我像是会在暑假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公司就是去做联系啊，就是说诶可不可以去你们那间公司学习，然后我就会去自己面试，然后推荐自我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拿到了这个实习机会。大三的时候因为疫情那时候正要爆发，对，然后因为我们这个系上其实实作的东西还蛮多的，所以假如都改成线上课的话，这些实作的东西就没有了，就很可惜。所以我就觉得说，你知道学费都缴了，就是这样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毅然决然直接休学，就觉得说这样学不到东西呢，干脆直接休学好，反正我自己也要当兵。对，所以我大三那一年就主动就是休学，然后回来先把兵当一当，然后当完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再去找公司，就是看能不能就是去学习啊，然后去工作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也在台湾就是找到一家综合接待公司，也在里面就是学习这样。
你太客气了。他呢回台湾之后呢就找了一家公司，然后做一做呢，人家长老板也很欣赏他，而且呢目前已经大四了，对不对？大四的这个 Howard 呢，已经也找到了 offer。 这又跟你那时候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有点关系。快，这个也要告诉我们大家，这个叫做什么 connecting the dots， 这个你绝对是当之无愧。来，刚刚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在台湾又做了什么事？
我个人觉得我还蛮会就是去跟别人 social， 然后跟去结合，就是你知道就是 business talk， 其实我觉得我还蛮会这类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说像是回台湾或者是在美国，我都可以在跟企业伙伴聊天的时候就是去 connect the dot， 就像小黄老师讲的，就是连接一些不同产业，然后或者是不同公司间，然后找到说自己最适合的地方。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非常前卫，然后他也很推崇环保意识，所以就是说我跟他就是其实还蛮合的。然后那时候在他那边公司工作，就有发现说有一个美国的像是材料供应商还蛮有兴趣的，然后我就回美国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联络跟他们联络上这样子，我就说其实我还蛮想就是进去你们公司就是学习一下就是哈拉打屁哈拉，然后后来就是他们也觉得说我的经验其实还蛮符合他们的需求，所以就是先进行了这种面试，然后我再去 Ohio 州就是进行实体面试，然后后来他们也觉得说我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候选人，所以就是给了我这个工作机会这样。
好了，你又讲了云淡风轻。你说我很会 business talk， 然后我很会跟人家哈拉，然后呢我可能就是去跟人家面试完之后然后我又飞过去了解一下，然后就申请上了。告诉你，没那么简单，每个人都有人生第一场面试，每个人都有人生第一个各种尝试。请问 Howard， 你为什么都不会怕吗？我只是好奇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好不好？
其实这个路还蛮长的，我当然一开始大一来到美国就是先经历了一波文化冲击嘛，毕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语，然后我需要时间调试这样，然后毕竟上大学之前18年我都住在台湾，就是我的英文也不是说特别好，所以刚来这边真的是还蛮折磨我自己的啊。但是其实我 本身就是有这个创客的个性嘛，其实很喜欢自己 DIY 或者说自己去学东西。我碰到像是有挫折的事情，像是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就是我没办法去 get 到他的点，或者是像是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我一开始来到美国，我连点餐都不会，在大学的餐厅里面，就是那个 人流线是非常长的，所以你点餐一定要非常迅速，要是你支支吾吾讲不出来，你就会被后面的人瞪。那时候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是非常的挫折，就是我连点餐都没办法点，我到底在干嘛？我就是自己去 YouTube 上面学怎么 要怎么用英文去沟通，然后回家都会在宿舍里面就是面对镜子，然后自己练习英文，然后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自己的自信拉起来。我也还记得说我自己还蛮尴尬的，就是一个经验，就是说去了第一个 career fair， 就是就业博览会，然后在里面当中就是很多公司根本都不甩我眼，然后也不给我面试机会，回家我也是蛮沮丧的。也是因为这样，其实我有更多动机去学习，然后跟改进就是我沟通的能力，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达到就是现在这样的程度这样。
啊，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辛苦的过程，今天才知道连点餐都很辛苦。你就是直接看影片，或者是你就不断不断的去做演练，然后一步一步的终于就是慢慢慢慢的啦，也算是慢慢慢慢的进步，也慢慢慢慢的，你说你现在还可以跟人家打屁聊天等等这些，哎，这个不容易耶。你的信念是什么？怎么做到的哈？
像是我的一个method 吧，就是我的方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出去就是聊天，然后我就会坐在旁边，我什么都不讲话，
嗯，
我就是完全就是坐在旁边观察他们到底是怎么讲话的，然后他们的facial expression， 他们的脸上的表情，然后就是去渐渐的就是从观察去融入这个社会跟文化，然后渐渐你就会了解说，诶，当原本你是就是 outsider， 就是你原本就是一个就像外星
人，
对，原本就是一个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来的外星人，然后到这边就慢慢学习他们的文化，然后最后跟他们合为一体，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能 grasp 到这个idea 的话，然后你愿意去倾听跟去融合他们的文化，那我觉得你会在美国混得非常好。
混得非常好，好好好，厉害厉害。要进入到一个文化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但是 Howard 感觉他是非常有心，然后他又是一个很愿意学习的人。因为真的我知道你现在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你其实才在爬山的这个山脚下而已，你后面还有很丰厚很美好的景致在前面等待你。然后但是我还是很想在这个时点请教你，就是你觉得这几年学习下来，其实因为你也在台湾念书到差不多18岁嘛，那现在出国去也念了4年5年的书了啊，那你自己怎么看国内外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制度啦，或者教学方式啦等等，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自己看到的风景又是如何，好不好？
我没办法评论台湾大学教育跟美国的差别，因为我没有读过台湾大学，但我能够说的是，就是美国教育所提倡就是自由、自主、尊重和多元，就是这几点就是促成说美国学生很勇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上台分享，尤其举手提问这件事就是非常重要，然后也勇于跨出舒适圈去挑战。其实我觉得这几点是我在美国那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一件 很重要的事。像是上大学后我发现我的同学都超级会讲话，很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跟逻辑清晰，就是最能够体现这点就是上台报告。就是我有遇到几个美国人，就是然后他的简报就是真是做得超级烂，就是如果是哩哩啦啦，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做这么烂的简报还可以上台，但是他却能讲出就是很生动然后或者很有架构的东西，然后最后拿满分，然后就觉得哇，这些人真的好厉害。然后就是经过一番观察，我发现说东方的教育或者是亚洲这边比较注重知识的养成，就是会那样背一大堆有的没的，但是西方人就是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小时候我们会像是亚洲这边，我觉得狂背一些文言文啊，然后用分数去划分一个学生的好坏啊，但是反观美国人，就是小时候不会强迫你去背一些 一堆有的没的，反而是勇敢叫你勇敢去认识世界，然后培养为人素养。我觉得专业知识很重要，但是出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和自我的表达能力， 是否能够运用说话的艺术去企业销售自己的专业，这点是我觉得才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几年你体验到，就是在至少在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从小到大的养成啊，就是自由自主，也非常愿意去跨出舒适圈，然后很强调能够好好的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一些概念想法理念。那相对于我们就是可能东方嘛，比较强调就是一些知识的寄送啦，当然现在可能教育体制上也有想要尝试朝这个方向去做调整啦，不过相对而言你会觉得自己在国内的时候好像这个部分的能量还不够，那到了国外之后好像同学们好像就瞬间让你觉得哎，不行了， 我如果想要融入这个文化，或者我如果我想要跟他们竞争，那我觉得这些地方都不能输他，是这个概念吗？
对，因为我认识很多就是学业非常强的国际生，他们的可能 GPA 就是 3.9 那种4啊，但是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就是屡试就是没办法过，因为他们没办法很正确的表达自己的专业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一直引以为鉴的就是一个例子啦。
当然毕竟啦，我们都还是未来还是会有机会去做很多这样子的国际上的交流啦，或者是像你自己一样就是慢慢开始去融入。那你自己会觉得我们，因为 我印象很深刻，好多年前哦，那时候采访你的时候你有提供一个资料叫做想对学弟妹说的话，不要屈服于旧制度或是老一辈的思考模式，想做什么就勇敢去做，即使在这条路上可能会遭遇很多的反对声浪或是难题，但撑过去之后就是你的天下。这是你4年前、5年前写的。来，今天给你一点时间重新更新一下想对学弟妹说的话。来请。
其实我4、5年前写蛮好的。也不用改什么东西。就真的是勇于尝试。对
。可是现在经过了这4到5年、我觉得在美国这样的洗礼，老实说我刚刚听了其实蛮舍不得的，而且心里很纠结不开心，像你刚刚说的点餐都不会，然后上课，因为像我自己以前也是有这种经验，就是进去听一个月都鸭子听雷，就是奇怪老师讲的东西黑板上的字我都看得懂，那些数学公式，可是为什么老师讲话我都听不懂，要经历那个真的还蛮长，我记得大概至少要1到3个月的那种阵痛期，非常的可怕。这些难道也给学弟妹一些你知道吗金玉良言吧？
与其我说什么金玉良言，我可以推荐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不错的，他的书名叫做 Make Your Bed， 就是折你的棉被。对，他的作者是威廉哈里麦克雷文，就是一名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对，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对我的理念就是其实影响还蛮深的，就我觉得就是一个自我要求的体现啊，就是你要就是做到最好。
美国海军上将推的书，来，它里面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它的主要启示就是它其实很薄的一本书，就是大概100多页，自我要求的体现嘛，就是你整理床铺或是折棉被这件事，在就是军旅当中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每一天第一天中第一件事做得好，就是 不一定是为了得到表扬，而是展示说其实小事你也要做到最好，一种原则和自我要求的体现，就是当一天结束你回到家后，你可以看到你折得很好的床，这也会提醒你就算今天过得多糟，我也至少有完成一件事情这样子。我自从上大学之后就是我都有在折棉被。
都有在折棉被。
对，提醒自己说就是那种自我要求，就是 self-discipline。
也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了，不要去羡慕别人，或者不要去羡慕 Howard 韦豪说他真的好棒好幸运哦，你看他就是又有 job offer 了，然后你才大四而已，而且他其实一路都就是还蛮多工作好的一些实习，甚至未来的工作都已经规划好了啊，他就是命好啊，他就是运气好，然后他又聪明得老师的疼爱等等，这些他就是运气好，他就是天之骄子。这样今天听完小黄老师好像要修正我，应该说我也希望让大家更体会到，然后我自己也要修正，就是真的也不能只羡慕你吧，这样听起来努力的过程也真的很让人舍不得哈，会不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啊？
不会，因为其实在美国我也没有亲戚，然后我也没有就是只身 一个人过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有心理准备说什么事情都是在我肩上，我都要自己准备自己解决，所以其实我有心理准备，所以我就不会怕。
我们刚刚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了，就是伟豪 Howard 这边也目前也拿到一个还不错的 offer 哦，他应该很快就要准备去上工去了，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未来的职涯发展甚至是未来的梦想好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现阶段毕业后啦，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休学一年然后回台湾公司工作的经验，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在天然木皮这个部分或者是合成板料上面，就是其实它的未来的市场跟可用性，然后像是我之前在台湾就是有跟很多室内设计公司然后家具厂建筑业这类不同的就是产业合作，然后会发现说其实因为跟我自己的本身的主修是建筑材料嘛，就是其实蛮相合的，我就觉得说其实要是之后可以继续朝着这个室内建材的材料发展，其实我就觉得蛮不错的，然后也是因为木质嘛，木质就是环保，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想要在美国天然木皮及合成板材的市场上多研究，然后所以我就联络上这个在美国生产高档木皮的德国制造厂，他们就也给我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大概5月20几就会开始直接去那边工作了。
我相信你自己也非常期待一个新的，算是整个是一个新的领域的再去深化，对自己的未来的期待呢？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就是留在美国啦，因为这家公司他 也有说就是愿意赞助我工作钱，所以就是我当然会希望就不辜负他们的这个意愿，就是先留在美国，可能工作个几年，要是我有之后有什么变化的话，我也是很愿意回台湾，把美国的知识带回台湾，可能自己创业啊，或者是延续在这个工作也都可以。
没问题的，已经很懂什么叫 business talk 了，哇，这实在是太值得学习了。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咯，我们要再次感谢廖伟浩呢特别这个抽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所有听众朋友都祝福伟浩 Howard 呢一切顺顺利利，随时来跟我们线上做分享好不好 Howard？ 可以吗？
没问题。
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我们这礼拜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咯，希望你喜欢我们这礼拜为你准备的内容，当然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么棒这么棒的年轻人，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实作的科学家哦。我们希望他都能够顺顺利利，你们科技社群敲敲门就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再会咯，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我们谢谢伟浩，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